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解除对叙利亚制裁，周三将会见该国新总统。
川普不排除与习近平直接磋商贸易协议细节。
川普在美沙投资论坛谈中东和俄乌局势。
美国公布为全面配合反恐名单，古巴、朝鲜入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周二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不排除自己将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就美中贸易协议最终细节进行直接沟通。川普在访问沙特阿拉伯途中，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汉尼提采访，谈到了过去一周政府取得的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包括与中国达成的关税贸易协议。他还提到，这项协议最令人兴奋的承诺之一就是美国正在努力让中国开放。白宫在周一发出的事实说明书中指出，美中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谈判获得成功，发表了多年来第一份贸易联合声明。两国已经同意建立一个机制，继续就贸易和经济进行重要的讨论。美国接下来将重点关注对华贸易再平衡，以及施压北京限制芬太尼潜艇进入北美。
美国20个民主党领导的州周二提起了2项诉讼，要求阻止川普政府向各州发出的警告，即如果这些州拒绝和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合作，川普政府就将扣留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这2起诉讼都是在罗德岛联邦地区的法院提起的，指控川普政府越过国会，威胁扣留这些州的应急准备和交通基础设施资金。这些诉讼由伊利诺伊州、加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牵头，纽约州等另外16个州的总检察长共同提起。尽管这些诉讼质疑川普政府因新条件而可能取消几十项联邦拨款的做法是否合法，但是这些州也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联邦资金被叫停或追回。
美国国务院周二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决定把朝鲜和古巴列入反恐行动不合作国家名单，这是朝鲜自1997年以来连续29年入榜。反恐行动不合作国家是指不充分配合美国反恐行动的国家，朝鲜与古巴、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一起被列入这份名单。美国禁止对这些国家出口军工物资和服务。此外，朝鲜还被美国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古巴重返未全面配合美国反恐行动的国家名单。拜登政府官员去年把古巴从名单上移除，还把古巴从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但川普上任后立即推翻这项决定，对这个加勒比海岛国实施更严厉的新制裁。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古巴至少有11名美国逃犯，其中多人面临恐怖主义相关的指控。古巴政府明确表示不愿意讨论将他们遣返美国受审的问题。
为了应对反犹的仇恨犯罪在纽约市增加的趋势，纽约市长亚当斯5月13号宣布成立市长打击反犹主义办公室，成为全美国首个专门打击反犹的市级机构。根据纽约市警察局的数据，2024年有 54% 的仇恨犯罪针对犹太族群，2025年的第一季度更是上升到了 62%。 亚当斯强调，这种现象必须立即加以应对。新办公室将设立跨部门小组，监督司法案件，推动立法和诉讼，并确保是否各机构严格禁止反犹行为。亚当斯任命 Moshe 戴维斯为首任执行主任，并按照实际需求扩编人手。亚当斯强调，该办公室除了处理仇恨犯罪，也将关注校园、职场和文化领域的反犹现象。第一副市长马斯特罗表示，纽约市拥有全球最多的犹太人口，也是全球最多的大屠杀幸存者的聚集地之一，是否不能让反犹主义在纽约市继续扩张，这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文化与价值的挑战。
德州参议院和众议院于5月13号同步通过决议案，把2025年5月13号正式定为法轮大法日。 70多位来自德州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到场见证这一时刻。德州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是第512号决议案的发起人，他在决议案中写道：“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德州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一环，而法轮大法日正是一个恰当的机会，向他们对信仰的坚持以及对和平与自由理想的承诺致敬。”他还谴责中共对信仰者的打压。众议院第1102号决议是由议员托马斯·奥里弗森发起的。他说，法轮大法也被称为法轮功，是一种和平的心灵修炼，核心理念是真善人。这些价值观触及了个人自由与人类尊严的核心，而这正是我们在德州所珍视的原则。
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报告，今年正忙将士纪念日假期，也就是5月26号前后，预计将会有约3940万美国人自驾出游，比去年增长3.1%，创下20年来新高。自驾游通常是节假日期间最受欢迎的出行方式，87%的游客选择在正忙将士纪念日自驾旅行。美国汽车协会还预测，这个周末将会有361万人选择乘飞机出行，较2024年的355万人增长近2%。美国汽车协会指出，奥兰多、丹佛和西雅图是今年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阵亡将士纪念日最初是为了纪念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阵亡的交战双方的士兵，在这一天，星条旗通常会降半旗致哀，并在下午3点默哀。这是2000年通过的国家阵亡将士纪念法案指定的时间。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周三将与叙利亚新总统会面，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虽然距离 iPhone 17 Pro 机型上市还有大约4个月的时间，但是已经有关于明年 iPhone 18 Pro 机型的传言。最新消息来自 Counterpoint Research 副总裁罗思阳，他暗示 iPhone 18 Pro 机型将配备屏下 Face ID 系统。杨写道，在今天的 SID 商业会议上，OTI Luminous 首席执行官 Michael Handler 确认，他们预计采用其材料的配备屏下 Face ID 的手机将于2026年上市，这意味着 iPhone 18 Pro 机型将采用屏下 Face ID，其他的品牌和机型也将效仿。本月早些时候，The Information 也报道称，iPhone 18 Pro 机型将配备屏下 Face ID。他表示，这些设备仅在屏幕的左上角留一个小孔，用于容纳前置摄像头。报道称，这些设备将不再在屏幕顶部保留药丸状的打孔，但是尚不清楚这是否意味着灵动岛功能将被停用。预计苹果会在2026年9月份发布 iPhone 18 Pro 机型。
非盈利 AI 研究机构 Epoch AI 最新发布报告指出，AI 企业难以从推理模型中持续榨取巨大性能收益，最快在1年内，推理模型的进步将放缓。报告基于公开数据和假设，强调了计算资源的限制和研究开销的增加。AI 行业长期依赖这些模型来提升基准表现，但这种依赖性正面临挑战。Epoch AI 分析师 Josh Yu 指出，推理模型的兴起源于它在特定任务上的出色表现。OpenAI 等前沿 AI 实验室正加大对强化学习的投资。OpenAI 表示，在训练 O3 时使用了大约10倍于前代 O1 的计算资源，大部分用于强化学习阶段。研究者丹·罗伯茨透露，OpenAI 的未来计划将优先强化学习并投入更多的计算力，甚至超过初期模型训练的水平。这种策略加速了模型的改进。Epoch 的分析提醒，这种改进并非没有上限，计算资源的增加会遇到物理和经济约束。
德国波茨坦大学、柏林工业大学、意大利萨勒诺大学等组成的研究团队发现，利用月球风化层，也就是月球尘埃制成月玻璃，用于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可以大量的减少太空船运送电池的成本，使长期定居月球变得更加可能。它们使用的月球尘埃富含钙、铝、铁和镁等岩石成分，其里面还含有大量可制成玻璃的二氧化硅。钙钛矿是一种钙钛氧化物的矿物，这种物质做出来的太阳能板拥有便宜、容易制造的特性，且转换效率高于传统的太阳能板。这种物质目前成为太阳能板主要的研究和使用热点。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周二在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宣布，他将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给叙利亚一个走向伟大的机会。白宫表示，川普将于周三与叙利亚新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会面。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出席美沙投资论坛时，宣布将解除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川普在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奔·萨勒曼以及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讨论后做出了这一决定。川普说，多年来叙利亚饱受苦难、战争和杀戮，正因如此，我的政府已迈出第一步，致力于恢复美国与叙利亚十多年来的首次正常关系。他还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土耳其会见叙利亚外交部长。阿萨德政权于去年12月倒台，叙利亚新政府希望川普考虑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在叙利亚持续了十多年的内战期间，美国的制裁切断了叙利亚与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并对阿萨德政府施加了其他经济惩罚。专家表示，如果继续实施这些制裁，新政府将难以领导经济复苏。白宫表示，川普将在沙特访问期间向叙利亚新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问好，并将于周三与他会面。据路透社报道，叙利亚总统府的两名消息人士称，沙拉将在利雅得与川普会面。沙特一直在呼吁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川普说，我将下令停止对叙利亚的制裁，以便给他们一个走向伟大的机会。川普说，现在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祝叙利亚好运，给我们展示一些非常特别的东西。川普还说，叙利亚经历了如此多的苦难和死亡，现在有一个新政府，希望他能够成功稳定国家，维护和平。除了解除叙利亚制裁外，川普在投资论坛上还表示，他的政府将努力帮助黎巴嫩实现和平与经济发展。今年早些时候，纳瓦夫·萨拉姆被任命为总理，黎巴嫩也成立了新政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飞抵沙特阿拉伯，他宣称沙特将对美国投资10,000亿美元。美国芯片巨头英伟达、航空巨头波音公司和马斯克的 SpaceX 等公司纷纷宣布加强与沙特合作。请听报道。
川普为期4天中东行的其中一个目的是取得可提振美国经济的海湾国家巨额投资。在周二举办的美沙论坛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表示，美国和沙特拥有深厚的经济关系。王储还提到，未来几个月，美沙协议的价值将增至10,000亿美元。沙特王储致力于实现沙特经济多元化，并推出一项名为2030愿景的重大改革计划，其中包括超级项目，例如尼奥姆，这是一座面积与比利时相当的未来城市。尼奥姆副主席执行官拉扬·法耶兹在论坛上表示，约有10亿美元的投资正投入前沿技术领域，其中大部分投资流向美国公司。沙特王国控股公司和阿尔瓦利德·本·塔拉勒王子的私人办公室拥有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XAI 的股份。美国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在论坛上感谢沙特王国批准星链用于海事和航空。 沙特通讯与资讯技术部长阿卜杜拉·阿尔斯瓦哈则感谢能有像艾隆这样的终身合作伙伴和朋友来沙特的王国，在 XAI 星链和机器人技术以及特斯拉方面携手。此外，美国决定支持沙特阿拉伯的人工智能能力，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在论坛上宣布，将向沙特阿拉伯新成立的人工智能公司 Human 提供高端芯片，用于其500兆瓦的数据中心建设。 Human 公司于周一正式揭幕，该公司由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投资，旨在开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和阿拉伯语大型语言模型。超威半导体周二也在论坛上表示，将为从沙特阿拉伯延伸到美国的数据中心提供芯片和软件。该项目耗资100亿美元。这些高端人工智能芯片的出口需要美国政府的批准。沙特要求个人和财务数据必须存储在本地，这促使跨国公司纷纷将数据中心设在沙特。亚马逊公司2024年承诺在该国投资1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谷歌和甲骨文公司也在2024年宣布了在该国的数据中心投资计划。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当天还签署了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根据协议，十多家美国防务企业将向沙特提供先进武器和服务。据彭博新闻报道，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计划订购30架波音737 MAX 客机，用于旗下的航空租赁公司阿维利斯。波音公司还表示，在考虑让沙特参与到 F-15EX 战机的全球生产网络中，这有助于提升沙特的工业能力，也将加深两国在军事工业领域的合作。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沙特阿拉伯利亚德举行的美沙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赞扬美沙坚固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并谈到中东和俄乌局势。请听报道。
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投资论坛上，川普发表近一个小时的演讲，聚焦五大看点。川普表示，他希望沙特阿拉伯加入亚伯拉罕协议，这是他在第一任期促成以色列与其他海湾国家达成的关系正常化协议。川普说，当沙特阿拉伯加入我们时，这将是中东地区一个特殊的日子，全世界都将关注。你们将对我以及所有为中东奋斗的人们致以崇高的敬意。美国总统还宣布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以便给叙利亚一个走向伟大的机会。川普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预计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在土耳其会见叙利亚外交部长。在讲演中，川普表示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但他也警告伊朗领导人，如果拒绝他的橄榄枝，美国将施加巨大的极限压力，并迫使伊朗的石油出口归零。川普说，现在是选择伊朗未来走向的时刻，同时警告伊朗永远不可能拥有核武器。川普在投资论坛上说，我想与伊朗达成协议，我可以与伊朗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能让你们的地区和世界变得更安全，我会非常高兴。在美国中东事务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的主持下，由阿曼斡旋，美国和伊朗已经举行四轮会谈，最近一轮于周日举行，并计划推进谈判。另外，谈到以色列加沙战争时，川普表示，加沙人民应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但他补充说，只是因为加沙领导人选择绑架、折磨和攻击无辜人民，这一切就不可能实现。他说，所有文明人都必须谴责10月7号针对以色列的暴行。而关于俄乌战争，川普表示，他的团队一直在不懈努力结束流血冲突。他也提到，这周晚些时候将在土耳其举行的会谈，可能是周四将在土耳其举行会谈，可能会取得一些相当不错的成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造访海湾三国，与沙特签战略经济伙伴协议。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造访海湾三国，与沙特签战略经济伙伴协议；
欧盟计划和 CPTPP 结成新联盟，应对美国贸易关税；
被撤销 AI 扩散规则，强化芯片出口管制；
川普派卢比奥参与周四的俄乌会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13号深夜对加沙南部一家医院发动攻击，目标是哈马斯现任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但并没有证实穆罕默德是否已经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周二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军队将在几天之内竭尽全力进入加沙走廊，以结束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说，这意味着击溃哈马斯。内塔尼亚胡指出，我们无论如何绝不会停止战争，可能会暂时停火，但是我们会进行到底。另外，内塔尼亚胡周一表示，他的政府正致力于找到可能愿意接纳加沙走廊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内塔尼亚胡估计，一旦对巴勒斯坦人提供这个选项，超过一半的人会离开。
川普总统的贸易新政正在重塑全球战略格局，各国也在试图应对。欧盟有意加入以太平洋沿岸国家为基础的贸易集团，旨在形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以应对川普关税政策的影响。瑞典外贸大臣本杰明·杜萨周二在日本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如果欧盟和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作为贸易集团连接起来，将形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川普周一签署行政命令时批评欧盟并没有承担应有的份额，他指出欧盟压低制药公司价格的方式非常残酷，让美国支付更高的药品价格。川普对媒体记者指出，欧盟对美国非常不公平。
美国商务部周二宣布正式撤销前拜登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并同步推出多项措施，加强对全球半导体，尤其是 AI 芯片的出口管制。在撤销原规则的同时，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也发布以下3项针对 AI 芯片出口的新指导方针。第一是明确指出，在全球任何地区使用华为 Ascent AI 芯片均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第二是警告企业和公众，如果允许美国 AI 芯片被用于训练中国 AI 模型，可能面临法律风险。第三是指导企业加强供应链安全，防范通过第三国把芯片转运到中国。商务部强调，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巩固美国在 AI 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在全球 AI 发展中维持主导权。川普政府的政策调整象征美国的 AI 和半导体战略进入新阶段。
周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帮助伊朗军方及其幌子公司的国际网络，他们违反禁令运送石油到中国。据称，这个网络向中国运送了数百万桶的伊朗石油。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不到4个月内第4次对涉及中国境内的地链炼油厂采取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伊朗将其非法收入用于资助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袭击，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以及采取其他破坏稳定的行动，我们就会继续使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追究该政权的责任。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公告，美国周二对参与伊朗非法石油出口的一名个人、20家实体和2艘船只进行制裁。这些公司已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他们不得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交易。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对进入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将保持不变，因为这有助于重振美国制造业。格里尔周二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 美国将继续与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合作，以调整供应链，正如上周与英国达成的贸易协定那样。这项协定降低了汽车进口关税，并承诺保护英国免受药品和芯片额外关税的影响。格里尔说道，只要其他各方愿意采取行动，我们乐于快速行动，并列举了最近几天与中国和英国达成的协议以及最近与瑞士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还将坚持对钢铁、铝、汽车和药品征收行业关税，因为这些领域需要在美国国内增加产量。格里尔总结道，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为了包围中国之类的，而是为了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增强我们的供应链韧性，促进国内生产，并逐步减少贸易逆差。
川普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工作联合组周二公布，在削减哈佛大学$4.5亿联邦拨款，这一削减是在上个月冻结的超过$22亿联邦资金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周二的一份联合声明中，这个联合工作组的美国教育部、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和美国总务管理局等八个联邦机构指责说，哈佛大学未能正视校内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骚扰。哈佛大学正在起诉川普政府，理由是政府对其学术和纪律政策提出了要求。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周一致信教育部长琳达·麦克马洪，否认他提出的该校存在党派政治偏见的指控，并称政府的越权行为正在威胁关键的自由。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派卢比奥参与周四的俄乌会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和中国互相削减高额关税的措施5月14日生效，为期90天。美中近来严峻的贸易战打落了全球市场和国际供应链，如今暂时停火。美国和中国上周末在日内瓦举行的关键会谈中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大幅降低高额关税。根据协议，美国同意将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45%降至30%，中国将对美国商品的关税从125%降至10%，美东时间14日凌晨生效。川普总统在福克斯新闻13日播出的访问中表示，华府现已有了与中国达成非常强大贸易协议的蓝图，将是北京对美国企业开放市场。不过，分析人士也警告说，关税措施可能在90天后重新生效，将徒增更多的不确定性。
美国劳工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2.3%，低于市场预期的2.4%，是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显示通胀压力持续缓解。通胀报告发布后，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转为正值，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期货下跌。此前一天，中美两国宣布暂停关税战后，美国股市飙升，市场原预期美联储将在6月启动降息，全年降息3次。但因通胀仍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加上川普近期立场转趋温和，市场目前预估首次降息将延后到9月，全年降幅预期减少到2次。尽管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CPI 仍然是关键参考指标。美国劳工统计局将于周四公布4月份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这项数据被视为通胀的领先指标。
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13日宣布，将把大型货柜船的过境费降低15%，以吸引全球航运巨头重返这条航线。埃及总统塞西上个月表示，由于也门叛军胡塞武装攻击穿越红海的船只，埃及去年的苏伊士运河收入损失了约$70亿。运河管理局主席雷比在声明中表示，临时优惠措施将于15日生效，持续90天，适用于净吨位为13万吨或者以上的船只，无论是满载还是空载。雷比表示，这项决定是为了鼓励主要航运公司恢复通过苏伊士运河，因为红海具备有利的条件， 安全局势相对稳定和平静。美国和胡塞武装上周达成了停火协议，调解员称这项协议将确保红海的航行自由。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二在沙特访问期间，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德曼签署了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他周三将从利雅得前往卡塔尔，并于周四访问阿联酋。请听报道。
第二次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川普再次选择沙特等中东富国作为任内首次出访国。陪同川普出访的除了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外，还包括亿万富翁马斯克在内的多位美国商界领袖。川普周二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尔曼签署了双边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内容涵盖能源、采矿和国防等多个领域双方合作内容。沙特将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其中包括一项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盟国间最大军售协议。川普表示，沙特对美国的投资将有助于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在沙特力图将自己定位为美国重要盟友之际，在这一时刻凸显两国之间不断深化的合作。两人签署协议还包括两国军事合作的内容，即实现沙特武装部队能力的现代化和发展，加强在国民警卫队弹药训练、维护系统升级、陆空系统备件和教育方面的合作，以及发展沙特武装部队的卫生能力。其他协作还有两国海关部门之间的合作、传染病相关医学研究、司法合作，以及沙特内政部与联邦调查局之间的伙伴关系等。川普与萨尔曼签署的协议中有一份能源谅解备忘录、一份矿产资源谅解备忘录，以及太空方面的合作。几十年来，沙特与美国一直保持着牢固的联系，这种联系建立在一项铁定协议之上，沙特提供石油，而美国则提供安全保障。美国已在去年恢复对沙特的进攻性武器销售，日前白宫又高度赞赏价值近1420亿美元的美沙军售协议为史上最大的军售协议，其中包括向沙特提供来自十几家美国国防公司的最先进的作战装备和服务。此次军售涵盖五大类别：空军升级和太空能力、防空和导弹防御、海上和沿海安全、边境安全和陆军现代化、信息和通信系统升级。该协议还包括美国为沙特武装部队提供广泛的培训和支持，包括加强沙特军事院校和军事医疗服务。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13号呼吁美国总统川普出手协助，以确保15号他能在土耳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川普说将派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出席，看看能否促成俄乌谈判。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13号表示，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将前往伊斯坦布尔，准备出席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能在15号举行的会谈。川普13号在沙特利雅得出席一场美沙投资论坛时表示，我一直在努力不懈地推动结束俄乌之间的流血冲突。非常重要的是，双方预计本周稍晚在土耳其展开谈判，可能就在15号，或许会有不错的结果。俄乌双方已表示可能在土耳其举行直接对话，会议将由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主持。无论川普是否亲自出席，白宫官员表示，美国驻乌克兰特使基斯·凯洛格与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都计划前往伊斯坦布尔参与谈判。川普自上任以来，一直致力于达成俄乌停战。在其支持下，乌克兰和欧洲领导人于5月10号同意5月12号开始无条件停火30天。同时，他们施压俄罗斯总统，如果普京不遵守协议，将对其实施新的大规模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第二天提出愿与乌克兰进行直接会谈。在川普的推动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接受该提议，但要求普京也必须亲自出席。泽连斯基已表示只会在普京出席的情况下参加会谈。克林姆林宫尚未表态普京是否会参加定于15号在土耳其举行的会谈。欧洲领导人继续对俄罗斯进行施压。法国总统马克龙13号表示，如果莫斯科拒绝同意停火，他支持在未来几天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金融服务和石油天然气领域可能是制裁目标。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当天也表示，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同意停火，欧洲盟友将对俄罗斯实施大幅收紧的制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